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9月28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7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德国大选初步结果出炉，社民党惊险胜出。美蒙大拿州 Amtrak 火车出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川普开始乔州集会演讲，希望夺回参众两院。塔利班宣布重启酷刑法，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香港民主委员会要员会晤佩洛西推动香港避风港法案。英国可能将中国广核集团由未来项目中剔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德国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数据星期一显示，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以 25.7% 的得票率险胜总理默克尔的阵营。默克尔阵营得票率为 24.1%。据法新社报道，这项初步结果是根据所有选区验员的票数得出，也是默克尔所属的基民基社联盟历次选举中最差表现的一次。卫报认为，如果德国出现三党联合执政，那将会进一步引证该国政治日益分裂的趋势。之前默克尔见证了欧洲的最大经济体德国的黄金十年，现在分析家认为德国政治版图群雄并起，固然能够因为公共政策辩论活化政坛，但是无疑亦都会令治理难度大增，因为德国正在变得好像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等欧洲其他国家，经历类似的政治版图解拆，而更混乱的政治可能会令未来的总理变得更弱势。柏林克尔提政府治理学院任教的政治学者吕美勒表示，德国可能会在欧洲缺席一阵子，无论最后边个是总理都可能被国内政治分心。一列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星期六在美国蒙大拿州的乔普林附近发生出轨意外，已经造成5人死亡，50多人受伤。据当地自由愿景长办公室说，美铁 Amtrak 公司的帝国建造者727号列车由芝加哥到西雅图运送乘客的途中，10节车卡之中的8节出轨。据报道，两节火车车厢分离，并且划下30英尺的堤坝。美铁的公共关系经理杰森艾布拉姆斯说，美铁和当地政府合作运送受伤乘客，并且安全疏散所有其他乘客。他说，这宗意外发生在下午4点左右，编号727帝国建设号列车在蒙大拿州车厢出轨，车上大约有147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帝国建设号在西雅图和芝加哥之间运行，在蒙大拿波斯坎还有一个站。警长办公室说，列车现时无法行驶，短期内没有车开往波斯坎市，而紧急救护人员也都在现场工作。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前总统川普已经开始重返竞选活动，并且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乔治亚州举行了劳动节之后的首次集会。川普在一封给支持者的筹款电邮中强调，乔治亚对我们在2022年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及2024年夺回白宫的努力至关重要。星期六当晚7:40，川普开始讲话，今次集会的程序、舞台、音乐和他以前的演讲都保持一致。他首先抨击2020年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川普坚持自己赢得了2020年大选。他还针对拜登政府由阿富汗撤军、解除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旅行禁令、扩大难民安置，以及对中共过于妥协进行一连串的批评， 随后川普指出有关乔治亚州选举的阴谋，同时亦都猛烈抨击乔治亚州司法部长克里斯卡尔。在演讲了九十几分钟之后，川普将每位他支持的候选人都带上讲台，最终在近两个钟头的时间，川普以我们会再令美国再次伟大结束了当日的演讲。恐怖组织塔利班在八月中旬迅速夺取阿富汗的政权之后，希望国际承认他的政权合法性。不过近日该政权再次向民众展示他的残暴行为，并且宣布政府将会恢复公开处决和斩断手脚等对罪犯的惩罚。对此美国国务院作出了强烈回应，国务院上星期五表示，塔利班所谈论的这些行为明显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坚定支持国际社会追究这类行为实施者的责任。为了表达对塔利班的反抗，出生在阿富汗在美国长大的女大学教授贾拉里近日在网上发起了一场别碰我的衣服的活动，公开介绍阿富汗色彩明艳的传统服饰。在她的带动下，很多阿富汗妇女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穿着绿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鲜艳的多种颜色衣服的相片。不过在9月25号，有目击者向美联社表示，塔利班在阿富汗西北部城市克拉特的主要广场使用吊车悬挂一具尸体示众。在当地经营一间药房的蔡迪奇向美联社表示，当时有四具尸体被带到城市广场，还有三具被带到其他地方示众。香港民主委员会日前重组，多名流亡港人都加入担任要职。重组之后，他们随即会见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倡议香港避风港法案。香港民主委员会顾问罗冠聪星期六在面书传出他和周永康、梁继平等人相关行程的消息，包括会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众议员麦高文、参议员麦克利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和霍利。罗冠聪指出，今次是他近一年首次出访华盛顿，安排的行程考虑对有关议员过往对香港相关议案的支持，以及在推动法案上的位置，例如佩洛西能够加快议案的审批。他表示，在美国现今的政治生态，要获得跨党派的支持才有望在国会推动法案通过。他亦都提到，重组之后的香港民主委员会会更恒常地和美国国会和政府会面，并且加深他们和香港社群的联系，期盼成为香港人在华盛顿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据英国卫报星期六报道，英国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将中国广核集团由一个价值200亿英镑的核电项目兴建计划中剔除，转而用纳税人的税款进行投资。英国希望入股200亿英镑的项目，同法国电力集团一起在英格兰东部的萨福克建造塞兹韦尔斯核电站，这将会导致目前拥有塞兹韦尔 20% 股份的中国广核集团由该项目中被剔除。报道说，中广核已经同法国 EDF 电力公司合作在英国西南部的恩克利国建造核电设施，预计2025年完工。这两间公司仍然等待塞兹韦尔斯核电站项目的正式批准。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回应该报道的时候说，中广核目前是塞兹韦尔斯的股东，直至政府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谈判正在进行，现时还未有作出最终的决定。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首场会议预定29号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欧洲联合执行委员会负责贸易与数位工作的两位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和维斯塔捷在会前表示， TTC 将赋予欧洲更多影响力，并为21世纪设立标准和规则。这一些话凸显全球对中国势力战争的疑虑。直此之际，美国和欧盟在各领域抗衡中国，从贸易、国防、科技到人权等范围广泛。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坚称，这个平台并不是针对特定第三国，而是关乎美国与欧盟在若干政策领域合作协调。 TTC 的10个工作小组将聚焦技术标准、绿色科技、供应链安全、资料治理、出口管制、投资筛选及全球贸易议题等。维斯塔接表示，所有这些领域对欧盟来讲都是很关键。匹兹堡 TTC 会议将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以及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和维斯塔捷共同主持。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24号晚上在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前举行双边会谈。印度外交部25号公布会后联合声明，称两国同意加强防卫合作关系。声明说，拜登重申美国视印度为主要防卫伙伴，将继续加强同印度的情报分享、后勤、军方对军方互动、先进军事科技合作，以及扩大多边架构下的接触。声明提及两国在美印国防科技与贸易倡议架构下共同开发空射无人载具的计划，并呼吁民间业者参与国防设备的开发与生产。另外，拜登和莫迪亦重申美国和印度共同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的决心，而这个亦都是印度政府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声明中说，美国和印度两国领袖同意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并同例如东南亚国家协会等区域性组织和四方安全对话会员国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最新国防经费法案包括一项条款，将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来到调查人们目击到的空中不明飞行物 UFO 的事件。同时，参议院亦在度审查自己版本的国防经费法案，亦包含了类似条款。如果这一项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被参议院通过且获得总统乔拜登签署，在法案颁布后180天内，一个新的办公室将应运而生。该办公室将负责制定国防部收集和分析有关不明空中现象或不明飞行物报告的程序。该办公室还将评估这些 UFO 事件和外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力图弄清楚这些现象是不是对美国构成威胁，并每年向国会报告这些现象。第一份报告应不迟于2022年12月31号。该办公室将取代五个大楼去年成立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在参议院正是考虑这一项情报经费法案中，五个大楼之前设立的特别工作组将得以保留，但按照要求需要披露更多 UFO 相关数据。因应俄罗斯等出口国采取将更多天然气留在国内的措施，各国试图在供应链燃料方面相互竞价。随着季节气候下降，天然气供应紧缩恐变得更糟。欧洲的能源短缺危机预示着全球其他地区的麻烦即将到来，各国政府亦采取警告停电和工厂关闭的措施。天然气价格飙升，迫使欧洲化肥生产商减产，增加农民的成本，并可能加剧全球食品通胀。在英国，高能源价格已迫使多家供应商停业，能源成本加速上涨，加上供应链紧缩，食品价格处于十年高位。英国第二大燃料零售商英国石油近日表示，在经历了近几日的恐慌性抢购之后，该公司在英国近三分之一的加油站已经没有两款汽油供应。其他地区国家亦都面临燃料价格上涨问题，巴西的家庭将面临外贵的电费，巴基斯坦或孟加拉等国因负担不起燃料可能陷入经济停顿。疫情冲击下，全球物流大受影响，不少国家的食品供应链都出现断货危机。肯德基因为无骨鸡肉供货不足，已经暂时取消商品宣传。另一家快餐连锁企业 Wingstop 因为鸡翼大缺货，改推新产品鸡腿替代。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禽类供应量同比减少 20%， 牛肉储存同比下降 7.7%， 猪胸肉储存同比减少 44%。 除了牛肉、鸡肉和猪肉外，美国甚至还有蟹肉荒。9月蟹肉的价格 每磅暴涨 590%， 类似的问题亦都在全球各地上演。2021年海运费用持续增长，目前货柜仍是一柜难求。港口官员透露，因为疫情大流行引发抢购潮，加上劳动力短缺，导致港口人力不堪负荷。自8月份以来，美国西岸港口一直面临失港问题。依据最新发布的影像，加州洛杉矶港及长堤港外面如今有多达62艘以上的货轮正是排队等候靠港卸货。中国多个地区限电，但原因同措施不尽相同。中国东北地区自23号起多个城市突发停电，据报道是受到煤炭价格高、发电用煤紧缺的影响，电力公司并称电网有崩溃的危险。另外，中共官方为了达成碳中和目标，全面执行能控双控政策，包括广东、江苏、青海、苏州及昆山等地都被迫采取严格的电力能源管制措施，当地水泥、钢铁、半导体甚至是电子业都面临停产冲击。从9月上旬开始，中共的能耗双控突然升级，多省各地区企业相继收到强制限电、限产、停产通知，限电时间到9月底或到10月中旬不等，甚至可能还会持续到年底。苹果和特斯拉的几家关键供应商已经宣布大陆厂停产。中共要求节能减排的时机正值全球市场投资人信心因恒大集团债务危机而受到动摇。这一次限电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更大，令全球供应链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8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央将会大力整顿香港楼市，并且要求地产商解决房屋问题的消息不绝于耳。27号亲中媒体东方日报网站刊登一篇专栏文章，分析说如果香港房屋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住宅楼价必然会应声下跌至少三成。香港楼市20年间就好像搭过山车，随着北京对香港政策的改变而改变，普通市民都成为苦主。这个月17号，路透社爆料说中共官员已经在内部会议传达消息，要求香港大地产商投入资源和影响力支持北京利益，以及协助解决有机会破坏稳定的房屋短缺问题。报道中说，地产商被通知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北京不再愿意容忍垄断行为。其后又有香港传媒报道指，早在2018年，习近平早就在一个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内部会议上明确指出，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习近平口中的香港商界，其实就是指地产商。今年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地产商参政选特首的许可权被削，曾经地位尊贵被誉为做王者的香港地产商霎时之间沦为70年前被批斗的地主。27号东方日报旗下的东网刊登专栏文章说，香港楼市五老七伤的整改风暴还未结束，地产建设商会承诺将会全力增加房屋供应，如果海量房屋被推上市场，楼价必然下跌，至于跌幅，文章说至少三成。文章仲指，中央一直对香港高楼价、房屋短缺和贫富悬殊非常不满，如果有人再唱好楼市托起楼价，就是同北京作对，势必引发中共更强力的镇压。因此作者预计，在北京的压力底下，既然无法调高嚟卖，楼价掉头向下的机会就大。一旦香港楼价只是升不会跌的神话画面，就连用家都会却步犹豫，更不要提投资者。并且只在大陆住房不炒的政策底下，香港楼价亦都难以独善其身。路透社报道，中央警告香港地产商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再容许垄断行为，触发地产股集体暴跌。早前疯传的共同富裕、港版土改不再是山雨欲来，而是急风暴雨、雷电交加。这个时候，香港传媒再报道习近平2018年在内部会议名言， 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矛头直指地产商。有评论指，香港就好像一个地产深层政府，足以左右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怎样影响，透过哪个影响，新的游戏规则又会是怎样。习近平当局要整顿香港地产商并非是空穴来风，由刚刚结束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可以看出，北京实施国安法之后再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重点是将投票选特首的1200人选委会扩大至1500人，直接斩除民主派板块之外，在原本的四大界别加入人大政协和全国性团体主导的第五界别，杜绝商界过去透过中间票左右特首人选的可能，有限制大地产商家族只能够派两名成员参选，地产商做王拣选特首之路已经断绝。因此正当选委会选举尘埃落定之际，北京不再容忍地产商垄断行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的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传出，引发了地产股股灾。那是不是巧合呢？亲中香港传媒香港01日前还引述消息说，习近平早在2018年在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内部会议上明确指出，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政治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所指的正是地产商。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外媒中共低估了孟晚舟获释的代价；国务院准备建立中国小组以应对中国挑战；治疗新冠病毒口服药年内上市；挪威宣布解封；反胡泽世界峰会圆满落幕，呼吁全人类制止中共暴行。以下是详细内容。孟晚舟在星期五与美国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由温哥华乘搭包机飞返中国，之后无奈中共释放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柏弗，这两名加拿大人遭拘押，被指是中共针对孟晚舟案展开人质外交的结果。中共则否认利用人质外交。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孟晚舟。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串谋银行欺诈、串谋实施电汇欺诈、银行欺诈和电汇欺诈等罪名。中共当时威胁说，加拿大如果不释放孟晚舟后果严重，并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柏弗，对他们提出间谍罪指控。中共已要求美国释放孟晚舟、取消关税和解除其他制裁等，作为换取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交换条件。鉴于此，美国总统拜登在前两个星期致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共坚持美国应先展现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彭博社指出，孟晚舟案所达成的协议相当于美国多年来为缓和与北京关系所迈出的最大一步。纽约时报评论说，虽然看似中共当局在孟晚舟案获得成功，但却在加拿大制造了持久厌恶的政治代价。纽约时报认为，这次虽然表面上解决了令美中关系跌至最差的诸多纠纷之一，但是无助于解决更深刻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人权、中共对香港的全面镇压、中共网络间谍、中共威胁武统台湾等等。而拜登政府的这一做法亦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谴责。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上个星期六表示，孟晚舟获释令人严重质疑总统拜登对抗华为和中共所构成威胁的能力和意愿。卢比奥呼吁拜登政府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另一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海格提抨击说，这样是对中国的进一步屈服。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海提格告知路透社，我非常忧心，似乎这可能是拜登政府的更多姑息，进一步屈服。华为是一家野心勃勃的掠夺性企业，获得中国共产党支持，我们今日已经放弃筹码。在迎接两名加拿大公民归国之后，特鲁多表示， 他将对这件事进行反思和分析。今年年初，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由20人构成的中国工作组，以便在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上规划出一条坚实的前进道路。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继国防部之后，美国国务院亦准备建立一个中国小组应对中国挑战，并且计划扩充人手，密切关注和追踪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活动。外交政策21号援引美国现任和前任知情官员的话讲，国务院可能计划增加20到30名中国事务官员，他们将在华盛顿或被派驻到美国驻他国大使馆，监测中国在一些特定国家的活动。报道讲，设置这些关注和监测中国海外活动的中国观察官员始于川普政府时期，这些官员分属国务院的各地区事务局。国务院新的计划试图建立一个被华盛顿政策圈一些人称为中国小组的中国团队，除扩充中国观察官员外，一位官员对外交政策表示，国务院仲考虑增加人手，追踪中国购买新兴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外交政策的报道说，国务院的新计划旨在整合联邦各部门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类似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跨部门努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新计划能够比国务院在应对中国海外影响力活动时拥有更多元的应对策略，而不是被局限在以大使馆为中心的应对模式上。他们指出，中共的统治网络已深入渗透到多个国家。据彭博社上个月报道，中央情报局亦在度考虑设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并计划在全球布点派遣精通中国事务的情报分析人员和技术专家。由上年初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以来，世界各国蒙受了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被提上日程。美国药企默克和辉瑞近日宣布，新冠口服药有望在今年内上市。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默克和辉瑞目前正在多个国家推进用于轻症者药剂的最终阶段临床试验。与现有的点滴注射型新冠治疗药物相比，新的口服药除了更容易服用之外，还更易于推进产量，降低成本。因此新冠口服药被各国专家看好，希望能因此平息全球疫情。报道说，新冠口服药最快将于今年问世，这款药名叫做 Molnupiravir。 美国卫生部与社会福利部已经同默克签署了以12亿美元采购170万剂的合同。默克正在度推进产量准备工作，力争在2021年年底生产1000万剂。随着治疗药物的推进和疫苗接种率增加，9月25号挪威加入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行列，宣布取消所有防疫限制措施，回归正常生活。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助理院长布克霍尔姆说，新冠病毒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类似流感的季节性呼吸道疾病之一。不过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目前约有4300万确诊病例，近70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博士星期日表示，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令一些州的医院无法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上个星期五，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说，现在有新冠疫苗加强针供应有资格接种的人使用。拜登总统鼓励那些有资格接种的人接种加强针。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五个来自欧美亚洲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打击及防止活杂器官之世界峰会，由9月17号到26号共举办了6场会议，并有19国的专家参与。根据主办单位统计，有数十万人次在线观看了会议。 反胡泽之世界宣言是由欧美亚洲五个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胡泽器官组织、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和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所共同发起。发起组织在宣言中说，反胡泽之世界宣言是21世纪人类决心制止中共最邪恶的胡泽器官暴行的一项最严肃的宣誓文件，它建构在任何人、任何政权都不可以剥夺的权利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普世价值核心原则，包括人类尊严的不可侵犯和生命、身体及自由的基本保护，并且为打击和制止严重侵犯人类生存价值的胡泽器官暴行提出具体做法。宣言表示，时至今日，这些被国际刑事法中所公认的最严重的罪行仍在持续，并且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政治力及经济力影响下被隐瞒和忽视，还未得到揭止，令到被害者人数持续增加。其中中共胡泽人体器官就是本世纪最严重的人权暴行之一。多年来国际组织、人权团体、各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专家分析确认了胡泽和盗卖人体活体器官是中共独裁政权下主导的暴行，而这一暴行下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已经成为中共镇压政策下主要的器官来源。与此同时，宣言呼吁各国亦应该加强民众对于胡泽器官的非法性的认识，并强调国际合作的搜集、分析、交换与器官取得的相关信息，以合作调查胡泽器官的相关暴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大选登场，要看清新政府的外交策略可能要等几个月。孟晚舟回国，事业陈述捻住华为。孟晚舟包机花费几多呢？他的获胜不意味美中加关系缓解。回到多伦多和家人团聚，康明海首度发声。诡异，北京和上海的天空都出现猩红色的云。罔顾民生，故伎重演，河南平顶山百姓遭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备受瞩目的德国大选在9月26号正式登场，上午8点正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投票站正式开放，这是德国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20次议院重新选举。大约6040万18岁及以上的德国人有资格投票，其中包括3120万女性和2920万男性。德国媒体公布的首轮预测结果出来，联盟党 CDU-CSU 和社民党 SPD 的得票率持平，都是 25%， 绿党以 15% 的得票率排名第三，自民党 FDP 和选项党 AFD 的得票率持平，都是 11%。左翼党得票率是 5%， 其他党派得票率 8%。 德国各地的投票站将在晚上6点关闭，然后电视台 ARD 和 ZDF 将依据民调机构 Infratest DMAP 和万海姆选举研究小组给出的预测播报本次大选初步预测的结果。截至下午2点，大约有 36.5% 的合格选民在投票站投了票，但目前来自邮寄投票的票数还未被考虑在内。由于疫情原因，今年邮寄投票的比例可能比以往更高，预计最少是 40%。 联邦选举专员泰尔 Georg Thiel 表示，正如预期的这样，目前确定的投票率低于2017年的数字，但我们假设邮寄选民的比例要高得多，他的投票率将在较晚时候公布。这次德国大选悬念倍增，在选前民调中没有一个党派的支持率超过三成，亦没有哪两个党派相加的支持率过半，因此新政府很可能是三党联盟。德国政治学者吕美勒 Andrea Romilly 选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红绿灯亦就是社民党和绿党联盟执政的可能性最大。由于候选人都将国内事务作为竞选重点，因此国际社会可能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够看清楚新政府的外交策略。继中秋节傍晚，北京天空出现通红的血云，四日之后9月25号傍晚，上海天空亦出现相似的血云，但面积更大，范围更广，颜色更加通红。当日傍晚时分，上海闵行区西部天空出现大面积火烧云，影红了天空，亦影红了水面，但在乌云的衬托下显得有些阴森恐怖。当地媒体以上海火烧云如特效进行了报道，并登上微博热搜。当地网民反映，火烧云的景象持续了约半个钟头，并在网上分享了拍摄的照片，红云压顶，有些感到唞不过气。那是9月21号中秋节傍晚时分，北京天空出现的一片片一朵朵通红的血云，影红了半边天空，那是在清华大学拍摄的照片，还有在北京其他地区拍摄的照片。网友热议，北京是中国政治之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之都，两地都出现血云，是不是预示着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中国会面临一场腥风血雨。孟晚舟获释的消息目前仍受极大关注，外界都正在推测这个结局对哪一方更有利，而有不少专家认为华为是该事件的最大输家。旅美学者谢田博士分析，美国相对而言应该算是赢得最多的一方，最大的一点是让盟友加拿大不再为人质问题发愁，这亦体现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孟晚舟承认罪名，提供更详尽的华为内幕信息，会加剧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可以彻底地从通讯科技上严厉地打击中共的野心。美国政府在协议书和随后24号司法部公布的正式声明中都明确地指出，他们起诉孟晚舟的所有罪名，他都一一招供和承认，认为自己和华为应该负全责。华为公主的证词和认罪对华为的前景极为不妙。孟晚舟虽然接受中共安排的海船式的欢迎，但是他一旦回国可能亦是他噩梦的开始，因为他对中共来讲已经是一个负资产，他的行事不谨慎，让美国和加拿大获得华为公司内部的机密财务信息，本身就被华为和中共带来巨大的损失，令华为不得不承受美国的制裁，如今已经奄奄一息，华为彻底的坍塌应该只是时间的事。对中共来讲，孟晚舟对中共和华为最大的杀伤还未来到。而资深媒体人王剑分析，孟晚舟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确认事实陈述的准确和真实，意味着他不能反口翻案。他认为暂缓起诉协议中最重要的是四页纸的事实陈述，其中有三点。一，香港星通 Skycom 公司的存续期间受到华为控制。二，华为通过星通公司向伊朗销售包括美国芯片的设备，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法。三，孟晚舟和华为在香港开展金融业务的事实隐瞒了华为和星通的真实关系。这三点为美国对华为公司的23项指控建立了基本的事实基础，华为等于是被钉死了。美国要惩罚的不是孟晚舟，而是华为。美国放走孟晚舟，但就碾死了华为。华为总裁任正非上个月底高调放声，将华为核心科技技术上交国家， 并美其名是为了帮助中国企业在各个领域快速打破国外封锁和打压，连民间都在度质疑华为还有核心技术吗？上交了给国家，那还叫做私企吗？有人回应，华为从来不是私企，只不过这次不装了，反正亦装不下去。另外，这次人质交换令两名加拿大公民平安归来。时评人士黄河认为，这个反而有助于修复美加的关系。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9月24号获释之后，乘搭中共政府包机自温哥华起飞，25号晚9点左右抵达广东深圳。网民估计这次包机花费约600万元。孟晚舟获释之后，在法庭外发表简短讲话，随后前往温哥华机场通关登机离去。孟晚舟乘坐的包机航班立即成为知名飞行追踪软件 FlightRadar24 上最热门的追踪航班。根据航程追踪显示，他的包机采取了北极航线，避开了北太平洋和阿拉斯加航线，而朝北偏东绕经北极航线，被视为刻意避开美国和周边空域，引起中国网民讨论。有人说，那是中共避免美国事后反悔找渣、横生枝节的安排。孟晚舟回国受到超规格接待，深圳机场被专用，夜晚组织群众接机，深圳高楼大厦打出光标欢迎他。孟晚舟刻意挑选一身红色连衣裙落机。法广报道称，中共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同机陪同，显示感是国家行为。中共将他当英雄宣传，忽悠了不少大陆人。有人在网上写，孟晚舟事件证明了没有强大的中共国，哪来小民尊严。但现居海外的评论作家曹长青发推话，孟晚舟的机场待遇向世界展示他真是中共特工，否则一个公司主管绝不可能得到机场红地毡。广东副省长、深圳市长、驻加大使等高官亲迎，群众献花，高唱拥共歌曲，没有高层的下令，地方绝不敢这样做。这种欢迎规模习近平们才有。那再次证明华为就是中共的党国特工机构。研究国际关系的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吴强认为，孟晚舟获释并不意味着加中和美中关系呈现缓解的态势，仅仅表明过去三年的孟晚舟事件暂时告一段落。无论是华为扮演的破坏禁运规则，定是中共的人质外交模式，以及对加拿大和澳洲的报复，其实都是加速西方战略联盟关系的形成。被中共当局当作人质扣押1000多日的两名加拿大公民9月25号乘飞机回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亲自到机场迎接。9月25号被中共拘禁近三年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 Michael Kovrig 和商人斯柏弗 Michael Sparfer 乘搭空军专机抵达爱尔伯达省卡加里，总理杜鲁多在机场迎接。当日较后时间，康明海抵达多伦多和家人团聚，他对媒体表示回家的感觉非常好。加拿大电视台 CTV 播放了杜鲁多在卡加里迎接并拥抱两位加拿大公民的镜头。面带微笑的康明海降落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和他的妹妹和妻子团聚。康明海和媒体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对媒体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话要讲。他非常感谢所有辛勤工作将我们两人带回家的人。杜鲁多称赞，你们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韌力和毅力。要知道，全国各地的加拿大人将一如既往地和你们站在一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他们回到加拿大感到高兴。他说，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决定释放被任意拘留两年半多的加拿大公民米高斯柏弗和康明海，我们很高兴他们回到加拿大的家。9月24号深夜， 河南平顶山叶县的白龟湖水库因大暴雨出现险情，当局突然开闸泄洪，没事先通知下游民众，洪水淹没了很多村庄、城镇和农田，十几万民众被迫逃离家园，损失惨重。网友表示，水库夜间泄洪已经成为中共免责的一种手段。9月25号凌晨，天都未光，水库泄洪的洪水已经到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当地廉村镇沙道口村村官大声用高音喇叭向村民呼吁，直到政府通知大家都不要再瞓了，上游现在要放水，河床已满，大家准备撤离。当地民众反映，就几分钟水就涨上来，跑都跑不切。25号叶县一间中学旁边河流水势上涨迅速，洪水凌晨四点冲跨南校区院墙，校内水位最高时超过两米，3000余名师生被困。根据维基百科，白龟山水库位于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市区西南约6公里处，是以防洪为主，兼有灌溉、供水、养殖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库。但是这次白龟山水库不仅没有起到防洪的作用，相反却在暴雨肆虐的情况下全力泄洪，产生大洪水，对民众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当地养殖户的羊都被浸死，成片地在水面上飘住。视频显示，白龟湖水库全力泄洪，整个叶县一片汪洋，村民的房屋都浸在1米多深的水中，唯一出行的工具是橡皮艇，县城都不能幸免，啲汽车全部成为浸水车。到咗9月25号中午，洪峰已经过去，当局先至发出洪水红色预警。金融同政法清洗两手齐下，习近平权力博弈加剧，围剿动作加快。孟晚舟要被抛弃，微博网友评论风向已转。似乎闻到孟晚舟未来结局的味道。在以色列军队突袭行动中，五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被击毙。东北限电差点搞出人命，东北人愤怒了。自身利益所需，中共推出新指南要限制堕胎。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共高层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围绕住权力争夺的激烈博弈。9月27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名为《深度关注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一体推进，打掉老鼠护住肉盘》，再度点名包商银行。结合26号中纪委宣布，中央巡视组首次聚焦金融领域，对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25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展开巡视。有评论认为，咁系习近平喺金融领域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围剿嘅再一次动作。最近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显然成咗习近平重点关注嘅一项工作。中纪委国家监委喺佢嘅官网重要文章中，连续两日点名包商银行，暗示将明天系定性为不法金融集团。包商银行嘅老板系萧建华。20年嚟喺市场上呼风唤雨，佢同佢嘅明天系嘅旗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恐怖嘅3万亿。萧建华嘅背后势力被指系曾庆红。呢次喺习近平安排之下，巡视组对25家金融单位展开巡视，同时反复点名包商银行同不法金融集团，似乎显示习近平对于包商银行、明天系、萧建华系列案件的处理加快了速度。与此同时，习近平对政法系统的大清洗亦没有停止。中纪委监委9月25号发布通报，中共山西省晋城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刘爱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但没有说明刘爱军严重违纪违法的具体情况。根据资料显示，要年65岁的刘爱军长期在山西省晋城市同阳城县任职，从晋东南地委的一名农工部干事逐级升迁，到2014年3月升至晋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一职，2017年1月退休。 刘爱军已经是在最近十日内第六名被调查或被处罚的政法系统官员。舆论认为有迹象显示，在二十大前，北京当局对政法系统持续大清洗，对金融领域围剿江浙派系加快动作，都是习近平和江浙派系权力博弈半公开化的体现。孟晚舟9月25号傍晚包机从加拿大回国，尽管受到高调欢迎，在大陆网络亦掀起一阵所谓的爱国狂徒，但是在26号网上评论的风向却突然有变化。一则消息，网友给孟晚舟的留言太错了，登上微博热搜并排行第二。大陆网友调侃和讥讽孟晚舟的评论占据主流，并没有被删帖。网友分析，孟晚舟可能要裁，他在中共眼中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很快会销声匿迹，甚至遭整肃。外界还发现任正非并没有到机场迎接孟晚舟。网友议论说，孟晚舟是华为的财务大总管，更是任正非喜爱的大女儿，轰轰烈烈迎接孟晚舟。作为爸爸的任正非并没有到机场接个女，亦没有公开讲话，这是一个大伏笔。在26号排行微博热搜第二的，是当日微博热搜唯一的一个有关孟晚舟的消息，但围绕的主要是网友对孟晚舟的调侃或讥讽。民间很多人认为，孟晚舟毕竟是承认了部分罪行或错误，才获得了暂缓起诉得以保释，亦就是有了污点。中共怎样能够容忍一个带有污点的人成为公众人物？因此可以预见，孟晚舟很快会淡出视线，甚至在将来某个时候被他安个什么罪名整肃。下面是部分大陆网友在网友给孟晚舟的留言太错了这个话题下的评论。有些讽刺话，华为这种压榨员工的无良企业，不知道还以为华为为中国人都发了一台免费手机呢？女儿回国还巾帼英雄，是扶贫抗灾还是救死扶伤了？公主主子在加拿大住豪宅，拎住香港居民卡，等住大陆人膜拜。有些问到，孟晚舟到底有什么丰功伟绩，哪个能够给我科普一下？这种宣传阵势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为什么不派国产飞机去接孟晚舟呢，而要派美帝的波音飞机呢？万一飞机上装了偷听装置怎么办呢？韭菜都成精了，先担心自己能不能用上电吧。还有些话，两名加拿大间谍斯柏弗和康明海亦同时抵达了他们的祖国加拿大的卡加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归来。类似的评论占据了主流，在大陆受中共严密控制社会舆论导向的环境中，这种大量评论没有被删除，外界似乎闻到孟晚舟未来结局的味道。以色列总理贝内特 Naftali Bennett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应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将在不久的将来企图发动恐袭，西岸的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哈马斯成员采取了行动。据美联社报道，9月26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约旦河西岸突袭行动中击毙五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据以色列军队发言人阿姆农谢夫勒 Amnon Shafir 宗教的说法，在一夜的行动中最少有四名哈马斯成员被打死，另外有几人被逮捕。此外，以色列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亦在杰宁附近的布尔琴 Birkin 突袭行动中受了重伤，被空运到医院接受治疗。而巴勒斯坦卫生部则表示，两名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北部城市杰宁附近因枪击毙命，另外三人在耶路撒冷北部的比道被击毙。统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赞扬被杀者是英勇的烈士，并声称在比道被杀的三人是他的武装部队成员。除此之外，路透社引述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另外有四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星期日发生的冲突是继五月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被占领的西岸发生的最严重事件，预料冲突恐怕会加剧以巴紧张局势。 中共当局在大陆多省搞忙预警限电，很多重点企业和上市公司被涉及，而东北三省更是直接面临民生用电限制，停电停水将变为常态，持续到明年三月。不仅如此，有民众爆出自己一家三口因为烧煤取暖差啲命丧黄泉，仲有一家工厂因突然停电，23人因煤气中毒住院，东北人被激怒啦，民怨沸腾。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多个地区从23号起出现不同程度的停电状况，当局未提前通知，令民众措手不及，不少商铺只能点蜡烛营业，有些城市连红绿灯都停了，造成交通大堵塞。辽宁省大连市的中国移动分公司告知客户，可能近日上网和打电话都受影响，因为限电。在新浪微博上，同东三省停电限电相关的话题不断在热搜榜洗版，尽管微博进行引流，多间门户网站关闭了评论区。六媒报道，9月24号下午3点半左右，辽宁辽阳县突然拉停辽宁鹏辉铸业有限公司现场用电，造成两台高炉电鼓停机，高炉煤气发生泄漏，造成这宗23人煤气中毒事件。即将进入10月份，正值东北降温之时，因此面对严寒，对于习惯于暖气房的东北民众来讲，能否过个暖冬就成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有网友告知外界，因为寒冷，他屋企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烧煤取暖，废气通过排气线排出室外，但由于停电，结果全家一氧化碳中毒，他醒了之后及时发现了危险，在中毒状态下拨打120，至今他的父母仍然住院治疗，他自己每日都要去高压氧舱做吸氧治疗。东北人积蓄已久的怒火不禁被点燃了，大量东北网友在微博留言怒骂，东北禁冻的情况下限民用电，那不是服从政策，那是杀人，要活活将人冻死。更有网友说，那是中共人类清除计划的东北篇。中国内阁在星期一发布的新指南中宣布，中国将减少为非医疗目的进行的堕胎数量。中共的计划生育强制推行了30多年，导致的负面结果已经在中国大陆逐步呈现。当局目前不仅急忙推出三孩政策，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27号报道，中共当局将推出限制民间堕胎的措施。星期一发布的新指南宣布减少为非医疗目的进行的堕胎数量。目前这个措施又引起民间的纷纷议论，说计划生育是中共毁灭中华的屠鹰战争。美国鼓励人口生育的研究机构人口政策研究所所长毛斯迪 Stephen Mosher 过去30年来一直跟踪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并不质疑中共官方数字的准确性，确信中共当局通过计划生育剥夺了4亿婴儿的生命，这些没出生的人包括那些在3个月、6个月或者9个月的时候被堕胎的婴儿，以及在出世之后被杀死的婴儿，还包括那些因为妇女在堕胎后做绝育手术失去生育能力而被免生出来的人。当局如今又打住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儿童优先发展原则要深入贯彻的旗号，推行两孩三孩政策。无论他禁止生育还是强迫生育，都从来不是为民生考虑，只是为自身统治的需要。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